美国加重对俄罗斯制裁，呼吁北京吸取正确教训，不要不自量力进犯台湾。佩洛西即将访台，学者表示支持民主台湾是美国主流民意。上海防疫乱象百出，用无人机恐吓老百姓，清华才女得不到救治而离世。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4月8号星期五，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及其西方盟友4月6号对俄罗斯制出新一轮的制裁。同一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 Wendy Sherman 表示，希望北京能够从中吸取正确的教训。据美国之音报道，谢尔曼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一场听证会上面作出以上表述。谢尔曼说，如果北京以任何状态或者形式向俄罗斯提供物质支持，将会有后果。我想大家只是需要看看我们对俄罗斯制裁的范围就知道了。这些制裁不单止来自美国，而且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和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协调进行的。不仅只是欧洲，而是涉及世界范围。美国当日宣布对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以及俄罗斯最大的私人银行阿尔法银行进行全面封锁，制裁关键的重要俄罗斯国有企业，还决定制裁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两名成年女儿、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的妻子和女儿，以及俄罗斯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前总统和总理梅德韦杰夫的家庭成员。这些人在美国的资产将会被冻结，他们和美国金融系统的关联将会被制裁。日前美国已经宣布禁止俄罗斯用美元偿还债务，此举将会加速俄罗斯违约。根据华盛顿的讲法，俄罗斯的经济今年可能崩溃式衰退大约 15%。在4月6号的听证会上面，谢尔曼还提到台湾海峡的安全稳定对美国至关重要。他说，根据我们的一中政策，我们不认为以武力夺取台湾是可以接受的。他进一步强调，我们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了解，对台动武的举措将会招致国际社会的反应，不单止只是美国。众议院台湾连线 Taiwan Caucus 共同主席、俄亥俄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夏伯特 Steve Chabot 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希望北京知道乌克兰战争是一种警告，而不是仿效的模板。他说，我希望习主席能够吸取到正确的信息，你最好不要不自量力。他警告，如果北京犯台，好可能最终会出丑。他说，如果他们最终决定入侵，美国将会和台湾站在一起，我认为我们的盟友亦都会这样做。日本媒体报道，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4月10号访问日本之后，将会调整行程，取消对韩国的访问，改为访问台湾。台湾立法院长游锡堃接受台湾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虽然我知道一点点一点点，但是我不方便讲些什么。他强调非常欢迎佩洛西来到台湾，至于行程就尊重美国发布的消息。台湾外交与国防委员会立委王定宇在面书上面转发了相关消息。他写到，25年来首次美国现任国会议长即将于周末访台。资深政治经济评论家吴家龙表示，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不断在升级，不断在加料，有一片一片切香肠的感觉。也都可以看得出美国政坛上的重量级人士纷纷以关注台湾来获得美国选民的认可。简单来讲，支持民主和反共的台湾在美国应该是主流民意。他认为接下来现任的重量级内阁成员，例如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丁、贸易谈判代表戴奇以及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等等，有可能亦都会规划访台的行程。 台湾国策研究院执行长郭玉仁表示，自从2020年武汉肺炎疫情蔓延全球之后，台湾在军事、经贸、科技和地缘战略上面对美国以及对全世界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他说，在美国政治顺位排名第三名的众议长来台湾访问，当然就彰显了民主台湾对于美国的重要性，同时亦都是表达美国对台湾坚若磐石的支持。郭玉仁提到，近年来美国对台湾的关注度大幅上升。没几年之前，美国参议员通过的美国竞争法剑指中共，认为中共在很多领域以不正当方式强化他对美国的竞争力。在这个法案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关键科技的掌握，而台湾在其中的重要性已经无需多言。另外，拜登政府日前宣布第三次对台军售，直接将科技人员安排到台湾来，相当于将美国的国防工业内化到台湾的国防体系，这个都显示出台湾的地位和重要性。郭玉仁认为，这一次佩洛西访台和蔡英文政府很可能谈及两个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政府当然会非常明确地给美国众议院了解，台湾为了强化自我防卫，我们还需要美国帮我们些什么。然后第二点，我觉得比较关键的议题是在印太经济架构。郭玉仁表示，台湾未来也都将会在美国的印太经济架构里面扮演重要角色，早日了解相关信息有助于台湾早做准备，届时顺利和国际接轨。上海当局持续封城，被封锁至少两个礼拜的百姓陷入生活物资短缺甚至没有饭食的困境。当局不单止没有施以援手，还在高压管控当地人的同时派出无人机在空中广播，要求民众不要打开窗唱歌。4月5号夜晚，有坐标上海的网友在微博发布影片，内容是警察派出无人机在上海的一个社区松江九亭小区广播的场景。无人机的广播要求老百姓在疫情期间请严格遵守市政府相关规定，控制灵魂对自由的渴望，不要开窗唱歌，因为此举会有疫情传播的风险。留言区有网友解释话，他的同学住在这个社区，日日致电相关部门要求物资，但是都没得到回复，周围的物资派送点也都全部关闭。当晚是有人嗌了几声，并不是唱歌，而是嗌没物资，没想到就被无人机警告。还有人注意到当时有人在这里嗌就快饿死了。还有人大代表不满地说，阳台大嗌物资没了有风险，阳台大声唱居委会组织的红歌没危险，人群聚集讨论围观娱乐有危险，人群聚集核酸抢菜没危险。另外，上海松江区市经镇居民在网上面投诉说，4月1号开始封控，至今乜嘢都冇发，物资冇，外卖以及各种线上平台通通都冇，要21万市经居民点样生活。4月7号，一名市经镇居民向希望之星证实，至今的确冇收到物资。他打电话问居委会，居委会话已经一个一个小区开始发。他话，但是呢，他这个时间有啲长啦，今日都7号啦，1号到而家，他再唔发嘅话，估计后面都顶唔住啦，冇嘢食啦。上海封控悲剧唔单止体现喺食饭问题上面。呢两日，一则清华才女离世嘅消息喺中国网络上面热传。据知情者透露，李闯1973年出生，曾经就读于北京史家胡同小学、北京二中、北京四中，在1992年考入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毕业之后留学美国在矽谷工作，事业有成，并且育有两个孩子。2018年因为先生在上海创业，李闯回国定居上海。去年李闯突发脑溢血住院治疗，之后在上海一间康复中心接受康复疗养。事发之前他已经恢复意识，但是就没有恢复语言和行动能力。 因为上海疫情突起，李厂所在的康复中心发现确诊病例之后，连护理人员在内的所有人被要求隔离。李厂的先生要求同太太一起隔离，但是遭到拒绝。他先生甚至组织了护理中心的全部家属占领一个房间，在入面顶住道门来抗争，拒绝离开护理中心。但是之后警察来了，攻入房间，以破坏抗疫的理由捉走了他先生。一日之后，李厂因为没办法呼吸，而且没人帮他吸痰，窒息而死。据悉，院方给家属的只是一张死亡并已火化的通知，连尸体都见不到。有网民议论话，只是看李厂曾经就读史家胡同小学和北京四中，明的人都明，知道他以及他的父母绝对属于人中龙凤，结果仍然不能免祸。有些人总是对自己的阶级身份和处境产生误判。曾经有个小老板和我谈过社会分层的话题，我说并没有他误以为的那么多层，总共就只有两层而已。中共清零防疫悲剧频传，4月6号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发表声明，呼吁中共当局在应对和防控疫情的同时，尊重就医和其他基本人权。人权观察在声明中指出，上海当局自3月底采取的严厉封城防疫措施，极大程度上妨碍了民众获得医治、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数目不详的人因为同新冠病毒感染无关的疾病，希望去医院就医避拒而死亡。在严苛的清零防疫政策之下，检测阳性的人被强制要求在医院或者隔离中心隔离。一些阳性的婴幼儿也都被强行同父母分开。声明强调，中国也都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规定的签字国。儿童不能够在违背家长意愿的情况之下同父母分开，除非受到司法审议的有资格的当局依据法律和程序判定这样的分开对于儿童的最佳利益是必要的，才能够进行相关行动。声明指出，联合国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要求，以公众健康或公众紧急状态而施行的限制，要满足合法性以及有基于证据需求的标准。类似疫情隔离在施行过程当中，不能够任意武断，也都不能够进行歧视，必须有时限，并且尊重人的尊严。另外，声明仲批评中共审查疫情相关言论。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亚秋呼吁中共当局听取人民的诉求，以民众的健康为最终目的，而不是清零的感染率。香港特首选举将会在下个月举行，香港政务司司长李家超4月6号宣布辞去现有职务，说如果获得北京批准辞职，将会参选下任特首。法广报道说，距离选举只是剩下一个月时间，李家超才宣布参选，只是一场早已经布局好的密谋。报道援引香港中国问题专家刘瑞兆指出，北京既然紧紧掌握住香港特首选举，就不急于公布属意的人选，但是对于选举可能会出乱象亦都诚惶诚恐，担心属意人选太早浮现可能会出现不可预测的乱象。就在李家超宣布辞职参选的当日，香港中联办会见了部分特首选举委员会的选举委员。多家香港媒体引述与会选委的话，话中联办表示李家超是中央唯一支持的特首参选人。由此可见，下个月的香港特首选举极有可能只有一个候选人。英国港侨协会董事 Jason Chow 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以前所谓多加一两个人参选都是一场 show， 能够当选的人都是中央指定，但是给人的感觉也都好像有选择那样。不过现在香港国安法之下，中央已经对是否维持一国两制撕破面具已经是赤裸裸，因为连戏都不演了。香港学者陈家乐认为，李家超过去对民主、人权、法治等等核心价值只是从所谓国安角度理解， 相信下届政府的政治打压会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